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很好。
很好很好，万峰老师精神饱满啊。而且万峰老师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呢，他的打招呼呢都是那一套，很有礼貌，都是呢先问候文慧，我很满意
哦。对，敬而远之嘛，我经常说啊。那听众朋友也是，哇哇，早上还没醒来，你刚才说我精神饱满，
哦，你看我被你传染了，
怎么立刻就传染了？
那要跟大伙儿呢说声早上好。那这是星期一，一个星期的开始。那么第一天早上，大伙儿呢可能会发现呢，说着说着，万峰老师跟文慧的嗓子呢就有痰了，就沙哑了。这是因为呢，香港的天气真的是有点奇怪。
我以为我要搬家了，因为南方太潮湿了。
啊，除了潮湿呢，还有一个就是呢，忽冷忽热啊。我看到劝慧子说呢，他们那边呢就是气温合适。多云，不冷不热，这样的天气有利于小麦的收获，很好啊，为你们那边有小麦的收获来感恩。但是香港这边呢，上上周呢就像夏天，热得不得了，可是呢周末，上个周末突然之间凉快了。今天早上起来文慧出门的都觉得，哇，我应该呢穿这个长袖衣服啊。那因此呢，这个我们当中呢就有人感冒了。像文慧呢，我就会怀疑我自己有咽喉炎。为啥呢？因为从星期六晚上开始呢，这个吞口水咽口水的时候都会疼啊，我知道我就咽喉炎了。万峰老师的感冒呢，其实还拖着一条，
三月开始
拖着一条小尾巴，
这是春天病，
对不对？
希望快点踏进夏天，
是的，
没病了。
是的，是的，是的，夏天我们都躲在空调房，所以再次的提醒大伙儿，因为呢周末的时候呢，全国各地有些地方降温降得挺厉害的，有些地方呢就下大雨，所以请大家呢要注意，这个春夏交替的时候天气真的很难预测。因此我们出去一定要第一带一件薄薄的外套，第二带小雨伞，因为随时可能碰上下雨，特别是江南华南地区。另外呢，最近新冠疫情有点严重，请你也随时带好什么呢？口罩，可能备用，也可能你自己带着都行。
对，旁边就会有人咳嗽，有些时候特别，
你放心，我昨天晚上已经测过了，就是我不是新冠，所以你放心。
这个叫早期的很恐怖。
哦，那你
都是测不出来，然后就说没事儿。
好，那你就心担着吧啊。
我不担，没事。
那你恐吓我干嘛呢？
患病多好，
好
可以休息。文慧老师就扛着早上。
哎，那
又有神秘嘉宾了。
那这一周呢，星期一，我们仍然呢是小人物遇上大事情。梁安老师分享这个小人物呢，的确，哎。他是小人物吗？好吧，
我一早已经说了嘛，
约瑟
哪吒又小人物，
约瑟是小人物吗？绝对不是。但是呢，就算他大人物，我们呢在
要卑微的时候，
对，也有他本身
坐过牢
谦卑的时候，
要打过工替、那个、
对了对了、
那个波提法，
还做过奴隶呢，对不对？然后呢接着呢就是我们这周要背诵的经文，请问是哪？
撒母耳记下，
对了，7:22。 那我们知道呢，这应该就是呢这个大卫啊他的心声。我们一起来呢就透过背诵经文呢了解王国历史，就早期王国历史，也了解大卫的生平啊。那再次的提醒大家，今天早上南方呢就有一点冷，北方呢听说呢又要回温了，所以大家出门之前最好看看天气预报，该穿什么衣服自己心里要有数啊。
洋葱嘛，我知道啊，
哎，那是秋天，那么春天呢就可能不是洋葱，但是呢总是多备一件薄外套是好的，或者是女士们爱漂亮就一条披肩。好了，那这个我问大家有没有搭电扶梯的经验？
有啊，怎么每天都搭？
有些人没有，有些人可能就是在乡镇或者是农村可能比较少搭电扶梯，但是如果您是居住在城市里，其实现在一般的中型乡镇已经大商场啊，或者是去超市，特别是大超市，你就会发现店里头有所谓的电扶梯。好了，那你搭电扶梯的时候，如果你不在电扶梯上面啊，因为赶时间而走动，你通常会站在哪一边呢？
右边呢，香港都流行左上右下，或者你就左走右站。
什么左上右下？
对， 我说错了，楼梯。电扶梯是左
站，左行，
左行右行。
左行右立，你讲了几次都讲不错了。
对对对对，
左行右立，就是说如果呢你只是搭电扶梯不走动，您就是呢站在右边，所以你看到啊就是一排人站在右边。那么左边空出来是给谁搭的呢？是给那些呢赶时间，他可能是冲下去还有爬上来的在走动的人，所以一般来讲呢都是左行右立。那么这个风气呢，听闻呢是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哎，从日本那边呢就慢慢的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大家都觉得嗯，这个是一个文明的象征。但现在要告诉您，不，这个不关文明的事情，这个有关安全的事情啦。北京呢从2018年呢已经开始呢在地铁取消了左行右立的这样的一个倡议。那么中国电梯协会秘书长张乐祥就介绍，自动扶梯的梯级高度设计以及呢它倾斜的角度比较大，那么它的宽度比较小，所以呢不适合行走。特别呢很多女孩子穿这个长裤过长或者长裙，夏天的长裙飘逸似仙女，还有呢穿呢什么乐乐鞋，
跟左跟右有啥关系？
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宽度比较小，所以你在走的时候啊，你很容易就卷进去。然后还有呢啊，不适合行走。当我们行走，特别呢大家都把重量呢放在右边的时候呢，这个电梯很容易磨损老化。所以现在呢建议你是站在中间。
哎，现在啊其实那个磨损啊维修啊跟我们没关啊，为什么我要理他呢？他定期都会有维修啊。
不是，你就更容易磨损，
那与我何干？
还有其实呢、那个重量也偏斜了，所以有危险。因此呢
哪有危险？
这个是来自于呢中国电梯协会秘书长，人家专业的说，
那个是他们说维护的不舒服。
你不要抬杠了，我们为了安全呢，所以现在大家记得，那已经开始很多的城市慢慢的取消左行右立。
那我们看那个效率呢，其实是不是真的左走右站是快一点呢？有些时候呢也不一定。
其实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在电扶梯上走动呢是不安全的，你只要记得这个就行了，不要管效不效率，就是呢不安全。对电梯来讲呢增加磨损，
我走了几十年了。
对我们人来讲呢，其实呢在电梯上走动呢也是不安全的。我刚才特别提到，特别小孩子，特别穿长裙的仙女们都不适合。所以呢请大家记住，慢慢的这个倡议已经在取消当中。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 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复活期灵修，靠圣灵投身近和远的宣教工作。使徒行传一章六到十一节，
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主啊，你就要在这时候复兴以色列国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和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些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被接上升，有一朵云彩从他们眼前把他接去。他升上去的时候，他们定睛望天，看呢，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他们旁边，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升上天去，他也要怎样来临。
四天之后就是基督升天日，而未来几天的经文都是来自相关的经课。主在升天之前差遣门徒为他做见证，因为主的吩咐是由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有同工因此认为宣教工作必须由近到远，所以呢，应该先做本地的布道。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门徒的确是先在耶路撒冷为主做见证，而最后才把福音传到西亚和欧洲。而且保罗到每一个地方，几乎呢都是先在犹太人的会堂中分享的。那么这是否代表我们今天也要由近到远呢？这是不是经文的原意呢？对于门徒迟迟都没有把福音传到外邦人之中，使徒行传对这种情况其实呢是很有保留的。例如八章一节说，门徒离开耶路撒冷四散到各处，是因为遭受到大迫害，而并不是自愿去顺服主的嘱咐的。而十一章十九节说，他们在外邦人里仍然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感恩的是，有少部分信徒呢带领了一群外邦人归主。第一个以外邦人为主的差传教会安提阿教会就正式成立。先向近文化的朋友见证基督，这确实呢是具有策略性的优势的。但是在十章四十四到四十七节记载，自从彼得亲身见证圣灵降临在外邦人身上之后呢，直到地极的新里程已经正式开始了。在基督升天之前的嘱咐中，还有圣灵降临在众人身上得着能力的应许。当年戴德生先生成立中国内地会，早期的时候宣教士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来服事，但是圣灵让他看到内陆地区很多难以接触的人，他们的宝贵的灵魂。这个内地的意象不但感动了许多宣教士前往中国内陆地区宣教， 也促使了非洲内地会、苏丹内地会等等机构的成立。圣灵的能力除了感动人回应宣教的工作，同时也会指引教会参与在哪一方面的宣教工作。在第十六章的马其顿呼声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了。此外，圣经和历史也不断地见证圣灵是如何帮助我们克服宣教工作里难以想象的难关。今天教会和信徒应该询问上帝，看看我们应该怎样分配资源和时间去参与本地和海外的跨文化宣教工作，并且按着神的心意来完成基督升天前的托付。圣灵他的能力和宣教的工作有什么关系呢？基督升天前的托付是要我们到地极为主做见证。我和我的教会可以如何回应本地以及海外的跨文化宣教工作呢？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一章八节。
复活期领袖靠圣灵投身近和远的宣教工作。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5月26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羞愧，放胆传扬主的十架。
Are you ready?
早上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一起来跟我们共度线上今天。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welcome.
今天给您送上最最最大的祝福，谢谢你收听早上的直播节目线上今天
13229966322。
那很高兴呢，跟你一起度过这个一个小时的内容啊。
好，今天要和大家说什么呢？
我们今天早上用笑脸彼此的问安。
在我身旁呢是另外一位搭档，你是谁呀？
线上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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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上今天，早上好。
早上的7:51，您正在收听的是2025年5月26号星期一为您直播的线上今天。那么有万峰老师在这里，有文慧在这里。经过呢前面我们的一阵呢斗嘴厮杀之后呢，
我们冷静下来。
对，因为我们一起灵修了，所以现在呢大伙儿就会发现呢，哎，我们的情绪比较平稳，然后我们的声音呢也比较悦耳可听。
对，我们只能呢尊敬一批的宣教士，就是例如文慧老师从老家这么远来到电台来服侍，哎，只能怀着尊敬的心。
好了，你不用替我戴属灵高帽子啊。
怎么？
那我们都只是呢走在前辈先贤的脚中行列当中。那今天我们灵修的经文呢是使徒行传1:6-11，靠圣灵投身近和远的宣教工作，也就是每一位都是宣教士，我们都是传福音者。那在我们的身旁总有不信的人，所以你身旁那些不信的人就是你的福音合场。当然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呢是被神拣选，然后被神差派出去到神要他去的那个福音工厂。
但是你想想，耶稣基督他本身的地理知识呢，就是想着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这个距离。但是呢，
你不要忘记了，他后来说什么呢？直到世界嘛。
对，他以后就是世界了。所以对耶稣来说，最开始的外邦的宣教呢，就可能是撒玛利亚，可能是推罗西顿，
没有问题啊。这个跟刚才我讲的有，
所以我没说你啊。所以我就说门徒呢，他就是看着耶稣的那个指令，耶稣可能不知道哪里是罗马，可能也那，但是他们把他推开了。你看腓力他们去了埃及，埃提阿亚伯，然后呢这个多马去了印度，然后保罗呢就去了小亚细亚，他们本来都以为这样是外邦，最后呢保罗就再跨过那个大海就去了腓立比，那个就是他突破了，开了一个新的篇章。
是，那我完全赞同万峰老师说的，但只有一点我觉得呢不要随便的去猜测耶稣知道或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不要忘记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是完全的人，但他也是完全的神。
对，
所以呢不要随便的去臆测，或者说呢是随便的去说，哎，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会怎么样会怎么样。为什么？因为不要忘记他不是一般人，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昨天呢其实讲到昨天的经课呢，就是刚刚好谈这个保罗跨越那个小亚细亚去马其顿的意象。今天我们能不能为我们的福音工作跨出一个新的篇章呢？我们只是继承过往的伟人的工作，还是我们能为神开脱？
我觉得要有这样的心智是很好，但是也不要忽略了，就是每一步路都是从身边那一步路开始的。所以呢先做好你本身自己晋升的那一些宣教工作，然后慢慢的再往 往前。那有这样的一个往外宣教，跨出新的境界，是一个好的心态，积极的心态。但千万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每一步路都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也就是从你身边开始传福音，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之后，上帝会逐步带领，就像当年的约瑟。
小人物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惊天动地的举动，只有单纯的信靠和朴实的行动。线上今天带你走访圣经中小人物的故事，探索上帝彰显的伟大力量。
仰望你的美好，像彩虹般里越静好，那么重要，属于你的故事。
小人物遇上大事情。
无论是高级管理职工还是底层劳务工人，都会有机会在工作场所遇到试探考验。坚持亮出良好品格，有时会赢得别人的尊重，有时会遇到别人的陷害，但无论如何还是要去坚持。今天我们要看约瑟的坚持，以及约瑟坚持的原因，他面对的职场考验，记在创世纪39章。
约瑟被带下埃及去，住在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约瑟在主人波提法眼前蒙恩，派他管理家务，并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约瑟除了做事有效率、负责任、忠心以外，他更是一位体态风姿、容貌俊美的年轻人，也因此引来他主母的注意，向他抛媚眼。
你与我同寝吧。
看啊，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他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
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家中没有一个人在那屋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要与约瑟同寝，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边去了。
来人呐，你们看，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到我们家里，要戏弄我们。他到我这里来，要和我同寝，我就大声喊叫。他听见我放声喊起来，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然后跑到外边去了。你看，你所带到我们这里的那个希伯来仆人进来要戏弄我，我放声喊起来，他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出去了。你的仆人如此待我。
来人啊，把约瑟收在监里。
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监狱长眼前蒙恩。约瑟在狱中继续坚持他对上帝的忠诚，上帝与他同在，更让他一步步提升，直至成为埃及法老的宰相。
我们先来说说背景。创世纪39章记述，约瑟被卖到埃及，被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买了，带回家。神与约瑟同在，他就成为一个凡事顺利的人。他在这埃及主人的家里工作出色。主人见神与约瑟同在，并且神又使约瑟手里所做的一切都顺利，约瑟就在他主人眼前蒙恩，服侍主人。主人指派约瑟管理自己的家，把自己拥有的一切都交在他手里。神也因约瑟的缘故赐福那埃及人的家，神赐的福临到那埃及人拥有的一切，无论是在家里的还是在田里的。他把自己拥有的一切都撇在约瑟手中，除了自己吃的饭，什么事都不理。 然后问题出现了，约瑟体态丰姿，容貌俊美，没多久约瑟主人的妻子向他抛媚眼，对他说，你与我同寝吧。波提乏的妻子挑逗约瑟，要求和这青年人发生性关系，你能想象这难堪的局面吗？如果是你，假如你上司的配偶要求和你发生非分的关系，你会怎样处理呢？对方可是你上司的配偶。我们来听听约瑟的回应，创世纪39:8-9。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约瑟这回答有什么特别呢？首先，他很清醒，他很清楚自己的身份任务，也惦记主人对他的信任。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表示约瑟知道自己从卑微的外籍奴隶佣工到成为备受肯定的管家或家臣，是有主人满满的信任。他知道他手上的一切不是他自己的，全属主人，他只是管家。其次，他设立界限，提醒波提乏的妻子要守界限，也要尊重婚姻。他说，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约瑟知道自己在波提乏的家里职位再高，他也只是个管家，而他有一位上司，他谨记这位上司交给他去参与和处理的范围，他很清楚自己的范围和界限，也知道他在工作场所人际关系上的范围和界限。他用他的话提醒上司的配偶自己的界限以及对方的身份。他对波提乏的妻子说，因为你是他的妻子。约瑟这么说代表他对上司的尊重，对婚姻的尊重。约瑟这样的表达也很得体，即使波提乏的妻子看约瑟不过是个奴隶或货品，但约瑟没有看自己是个可以出卖肉体的物件。因为从约瑟后来说出的话，我们看见约瑟的底线和价值观的根源。39:9下，约瑟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约瑟斩钉截铁，清清楚楚对波提乏的妻子说，与他同睡发生性关系是大恶，会得罪神。从这话可见约瑟的品格，因为神，他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因为爱神，他能够胜过肉体的情欲、眼目的试探，有勇气对上司的配偶说不，说真话，做见证。即使他知道这么做会得罪上司的配偶，会为自己惹来麻烦，甚至委屈和痛苦。能够抵抗一时的试探引诱还不算困难，能够每一次都不落进试探引诱就绝不容易。你同意吗？你是不是能够做到每一次都不落进试探引诱呢？约瑟是怎样能够做到的呢？我们来看往下的经文，39:10-12。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家中人没有一个在那屋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面去了。试探引诱天天找约瑟这个青年人，这青年人用的方法是避开，留意引诱在什么情况、地点、环境、时间出现，他就避开相关的人事物， 甚至最后像约瑟一样用逃跑的方式。约瑟的坚持让他受苦，他上司的配偶波提乏的妻子见引诱不成，就恼羞成怒，撒谎陷害诬告约瑟，企图强奸他。约瑟被下在监狱里，一下子从法老重臣护卫长家里的高级管家成为一个囚犯。然而神看见也知道一切，神知道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一切的审判和奖赏也在神的时间、神的掌管之中。约瑟在狱中继续坚持他对神的忠诚，没多久我们就看见神怎样将他一步步提升，直至成为埃及法老的宰相。神实在不会亏待那些敬畏他、坚持不行恶的人。让我们一同祷告。公义慈爱的天父，我们赞美你信实正直、良善公义，谢谢你教导我们何为善、何为恶，求赐给我们力量和爱你的心，持守良善胜过试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我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成，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阿们。我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成，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吹来吹去的浮云，阴晴筹划的阻止风雨，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勇盔扎之舍求财的就是自己去死，所得之财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
不要忧虑。 天赋，每件事他都知道。明天还有明天的忧虑，求告阿爸天赋。
当你处于黑暗幽谷之时，上帝必给你帮助。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耳朵未曾听见，心未曾想到，天父给我最好，天父给我最好。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早上好。
是的，早上好。那么按照大树给我们的心灵维生素呢，今天是2025年5月26号星期一，农历是4月29号，所以呢最近我们都在龙舟水里头。
对，差不多好像这个礼拜就端午节了，还有这个礼拜耶稣也升天了。
哇，
屈原就下水里头，耶稣就往上去。
这个只有万峰老师才想得出来的。哈，这个东西然后碰撞在一块。刚才呢我们就听了梁安老师的波提乏的家宰约瑟。哎呀，约瑟也是打工仔啊，从奴隶到打工，那他的人
生职场性骚扰。
啊，他被骚扰是不是？嗯，好。那其实呢我们在看约瑟的一生呢，对约瑟来说，他常常要面对一些的选择，到底是要选择往东还是往西。那么不管往东往西，他知道有一条路是合神心意的路，有一条路呢是对他来讲比较人生容易走的路，可是呢却会得罪神，不合神心意。那对约瑟来说，他做选择，他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那因此他选择选对了，可是他也因此付出了代价。所以我们的人生当中也是如此啊。那么最近呢有一位高考的小伙子火了，这个连央视都报道他的新闻呢，因为他做了一次的选择，付出了行动，最后也付出了代价，可是呢他就火了。话说呢5月10号早上，山东的江昭鹏和同学呢就打车要去考试，刚上车一分钟，他的同学突然就心梗发作，直接呢就休克倒在他身上，而且呢还出现了癫痫、心脏骤停，也就是没心跳了。那么关键时刻，江昭鹏呢就用在学校学的急救知识，马上给同学做心肺复苏。
哎，我知道啊，那样就啊呀呀呀呀呀，那样就压好多次。
嗯，
那你就起码可以帮助他了，因为我也学过。但是呢
还有要做人工呼吸，但是这些当然呢他日有所学，现在呢就马上可以用上，对不对？可是呢他不能够把同学丢在这个计程车上面吗？所以呢他要陪着同学到医院，从发病到送医抢救，同学心脏停了整整30分钟。
哇，这样还能活啊。
终于救回来了，但是呢小江却错过了春季高考语文考试。好消息是被救的同学已经脱离险境，他救人的视频啊，小江救人的视频还被央视新闻转发了。坏消息是因为他送同学去医院，陪着同学抢救回来，他缺考了语文，所以影响太大了，招生办说按规定不能补考。
好，
也就是他今年的高考就完蛋了，缺考了一科，对不对？但江昭鹏他说了一句超帅的话，他说考试一次没考还有下一次，但是同学的生命只有一次，错过了就不会重来， 我不后悔。
那老实说，招生办呢，他的确是没有权限决定他考不考试嘛。
嗯，
那他是一个下级的机关，有些时候你真的，
所以当场回应是这样啦。
对、啊，
但是招生办还是会把这样的一个案情呈上。那结果后续来了，哎，就是呢，这个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就说，经报请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将按照规定程序启用春季高考语文科目复题、
哦、就是后备的题目，
对，安排江同学参加考试，特此公告。
那我想知道核心是那个被救的那个同学能不能考，
也许
不是单单这个，
也许可以考，因为如果他的这个什么各方面的生命体征啊都已经恢复正常，可能可以跟他一起考，对不对？因为也是特殊案情，但是我猜那个同学没办法，因为这个考试也是很快就要补考了嘛，对不对？所以小江做了一个生命最重要的选择。那你想高考同学的生命，其实他把同学救回来的，他可以送他到医院马上去考试，但是他陪着同学，
对，也很重要。其实呢，人的价值，人跟动物的差异就是在这里。
嗯，那你还继续强调动物，人也有不同选择嘛，对不对？就像当年的约瑟，
好人跟坏人，
当年的约瑟，你不要讲话，好人也常常呢要面对很多不容易的选择，对不对？就像呢阿琴说他没属灵胃口了，但是我看到阿琴还是上来冒泡，还是听节目啊，对不对？这个就是选择，当你觉得很难的时候，你还是做了对的选择。
对，最困难就是做选择。
对
呀、
啊，所以在我们要做选择的时候，不要忽略每一个大大小小的选择。小江他做对了选择，他付出了代价，但是我们看到，哎，又打开了另外一道门了。那么今天呢，也许我们做的选择这一道门关了，可是上帝会为你开了另外一扇窗的。
我是乐谷咏叹调节目主持人永恩。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
主，我要拍手赞美，开口赞美，跳舞赞美你，让我们感受你的爱。
是的，离了主耶稣，我什么都不能做。2025年，永恩和你一起努力，住在基督里，多多结果子。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撒母耳记下7:22，主耶和华，你本为大，照我们耳中听见，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无神。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本周要背的经文呢是《撒母耳记下》7:22，来万峰老师再读一次好不好？
好，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记下》7:22。主耶和华，你本为大，照我们耳中听见，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无神。
嗯，
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翻译上帝好一点，再无上帝，这样
好
念一点。
好的，好的。那我们要背的经文就是刚才万峰老师读出来的7:22，大卫宣告耶和华是唯一的主，没有可以和他相比的。那么大卫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发出这样的一个赞美呢？那么这一段赞美在表达什么呢？我们需要知道在这一段赞美之前发生了什么。那让我们先一起来了解撒母耳记下前6章的内容。 根据呢前六章的记载，扫罗死了，大卫做了犹大王，定耶路撒冷为首都，那么完全的统治以色列。在击败非利士人巩固国权之后呢，
就有时间了，可以做其他事了，
哎，
就是衣食足，就开始想其他。
No， 他还要做其他事，你先不要想到他犯罪，对不对？那大卫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也背过相关的经文，他将耶和华的约柜迎回大卫城。那约柜象征神的同在，但是当时呢他仅安放在临时搭建的帐幕中，而大卫自己呢却住在香柏木建造的华丽宫殿里。这个一对比呢就触动了大卫的内心，尽管呢他已经身处太平盛世，四季安宁，仇敌退去，但是大卫呢没有沉溺于安逸，他反而呢因为神的恩典，哎，他就生出了更深的责任感。他对先知拿单说什么呢？
看呢，我住在香柏木的宫里头，神呢住在那个帐幕里头。
对，所以大卫深知自己的一切尊荣源于神，而神配得最尊贵的居所。
我上次讲到的那个角度不是这样，那我就不说了。我就觉得他是事情都做好了，没事情做就搞一出这样的东西。
你可以这样说，你可以说，
如果你真的重视神，为什么最后才安放
神的圣殿？你可以这样说，但是呢，你也不要否认圣经他说的话，也就是大卫他跟拿单先知说的话是记载在圣经，你是可以个人去演绎延伸，但是呢大卫真的有表明他的心志。那大卫的生命也让我们看见，在患难时他依靠神，在太平盛世时他也没有忘记神。那么由这个建圣殿的念头开始，第七章就展开了。一到三节，首先呢大卫向先知拿单表达建圣殿的意愿，四到十七节接着拿单就传达神的回应，神不仅婉拒了大卫建殿的计划，还应许与大卫立约，预言他的后裔将建立神殿并且永远掌权。那么十八到二十九节就最后大卫在神面前献上了感恩和祈祷。那所以本周的金句七章二十二节就是大卫和神互动之后对神独一无二的伟大以及信实的发出了一个赞美。好，问问题了吧。
好，在逆境里头我们会主动寻求神，离不开神，但是在顺境里头我们把神放在生命里头的什么位置呢？你是不是还是离不开神呢？
美羊羊你好，早上好。
文慧老师、秦贤老师，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主恩常在。
今天两位老师上周都没在，所以我今天特别想要背金句，借和你们沟通沟通。
好的，来背金句吧。
好的，《约书亚记》四章二十四节，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上帝。阿
们。
阿们。
那其实时间呢有一点紧张，但是我很想听你说你有什么事想跟我们沟通呢？
哦，好像我有些节目当中听到我们魏老师说，就是我们认识神以后你的生命有什么改变呢？我就想分享这一点。我以前是一个喜欢忧虑的人，就是什么事情都是把那个困难啊什么放在前面，但是信主以后呢，我们那个时候教会祷告会就有唱短歌，最深的短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哎呀，我真的感谢主，慢慢就学会交托啊，仰望主。现在心里充满感恩，什么事情祷告交托了，就心里满有平安喜乐。我就分享这一点，感谢主。
每个星期五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金句，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呢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来祷告，我们特别为这个圆圆来祷告，知道她跟丈夫呢吵了一架，然后呢因为她现在怀孕呢，也求你帮助她不要动了胎气，也看到她的丈夫呢一个晚上整个晚上没睡去打电脑，就求你帮助她，真的可能她也是一个中年男性，其实也会有她的压力，就求你帮助她在这个压力里头有一个合适的方法排解，也不会影响她的工作。我们也为阿琴来祷告，我们知道阿琴呢现在说她没有属灵的胃口，可能呢收到任何信仰的内容都吃不消，就求你赐她有真正的安息，就让她呢可以在你里头安息，也感谢神让他呢继续在这样没有属灵胃口的时候还是收听良友电台的节目，求你与他同行，与他走过这个死荫的幽谷，与他同走这条道路。我们也为琴弦来祷告，首先为琴弦明天要接受这个身体检查来祷告，求你帮助他有健康的指标，虽然他也挺健康的了求你继续保守他，也纪念琴弦的弟弟他现在呢因为他的公司可能结束这业务，他没有上班在找工作求你帮助他可以找到一些合适的工作，也让他可以每一天都是有你的恩典与他同在我们呢也今天呢为一些为这个高考的小伙子来祷告，他刚刚我们知道他真的很愿意去救他的同学，求你帮助他，真的他考试也考过了，求你让他有好的成绩，也求你继续医治那个心脏停顿的30分钟的孩子，让他可以在健康里头可以慢慢恢复过来。我们这样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在危机四伏的世界里，紧紧环绕我的是天父的臂膀，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患难中随时帮助，敌随改变，山随动摇，我们也不害怕。
献上今天与您共勉。
哇，刚才我们听到了好多啊，譬如说战乱的声音啊，这个疾病的这些声音，但是不要忘记了，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诶，节目前头我们不是说现在不要这个什么电扶梯，什么右立左行，那不是要大家站在中间，而是呢希望大家不要在电扶梯上什么
跑动
或者是很急的冲动，而是呢能够稳稳当当的站在电扶梯上。
对，也跟文慧说你不要冲动，
对，
就稳稳站在基督的磐石上。好，在这里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
我好想拿我的小棍子出来呀。
好，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